新鲜的海岛游资讯，
最真实的亲身体验，
最精准的客观评价，
最快乐的互动聊天，
让你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了解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
海鸟窝
网络播客节目。
There's no combination of words I could put on the back of a postcard. No song that I could. 大家好，海鸟窝播客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荣幸的邀请到了一对帅哥美女啊，那个来到我们海鸟窝播客节目的录制现场。今天是2012年的9月28号，那个差距，今天是我媳妇的生日。谢谢。首先让那个咱们今天的男女嘉宾呢跟大家打声招呼，女同志先来吧。
大家好，我叫李文。
叫李文。
那大家好，我叫杨军。
大家好，我还是大明，刚才跟二位已经简单聊一聊，也二位是刚从沙巴回来是吗？
对，
刚从沙巴回来，主要是在卡帕莱。
对，
主要是在卡帕莱。那个问一下二位，这次去沙巴，选择去沙巴卡帕莱旅游呢，是属于自助型的还是跟团去的呢？
自助，
属于自助。
对，
也就所有的机票、航班啊，那个机票、航班和酒店都是我们自己来完成的，是吗？
对。
这个功课是李文来做的还是咱们那个杨军来做的？
住宿，行程安排，
嗯，
基本上是我定的，然后剩下的细节，比如吃玩，由李文来定。
比如各有所值是吧？
对。
为什么后来就是咱们说海岛有这么多，为什么后来选择去沙巴呢？是出于什么考虑？
主要是因为我经常上那个天涯论坛。
上
天涯论坛，然后我在上面看到一个帖子，然后就是讲卡帕莱的，看了以后，他是也是在那个马来西亚，他大概是玩了10天，然后重点就是写这个卡帕莱，就说他去那10天，这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4天3夜吧，然后写的也特别详细，然后人家那个单反拍出来特别漂亮，然后看了以后就特别心动。
你说你被卡帕莱当时的美景那个感染了，然后一直心里有冲动，我要去一次卡帕莱。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看他们那个花销，就是还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吧。
因为我在有的那个论坛帖子还有那天也看到，反正大家选择去水屋呢，不外乎一是主要是在马尔代夫那边，
对，
卡帕莱呢相对来说就是除了马尔代夫，好像只有卡帕莱地方还有水屋。在我理解好像是这样的，别处我还不是太清楚。卡帕莱的风景确实也很不错，价格来说呢好像比马尔代夫要便宜了一些，要便宜更实际了一些。
对，
所以另外引出一个，马尔代夫的价格确实是越来越贵，好像
对，
这几年是越来越贵。
照这个趋势的话，我觉得卡帕莱也会越来越贵，
也会越来越贵。
对，因为我们上岛那几天基本上也全是中国面孔。
我们跟他们聊，他们就是那个岛上那个工作人员嘛，他们就说就挺奇怪的，他们也没有额外的在那个中国做宣传，为什么中国游客这么多？然后我们就跟其他的，我们从那个岛上回来的时候，从卡巴莱回来的时候，在沙巴跟别人一起拼车，
对，
就是两个东北的哈，
辽宁的
小两口，然后他们俩就是正要去第二天，然后我们就说人家都很奇怪，没宣传你们怎么全来这儿了，他们也是从网上，他们是就说那个穷游网上嘛，然后写这种帖子特别多，而且攻略的特别详细，然后就照着这个路线大家都去了
卡帕莱。那个因为我有时候看微博上面，大家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卡帕莱本就是他自己在做宣传，现在对于卡帕莱的介绍好像越来越多了一些，
大家现在去沙巴那边卡帕莱水屋的话，因为在我印象里面我不太清楚卡帕莱是那边是水屋有很多吗？就是卡帕莱这个岛上是有很多水屋吗？数量大概
它就是一共51间。
对，
一共51间。
对，
这51间水屋里面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还是也有？
对，就是每一个的话就是都是两人间，
都是
大床，然后你可以如果有些是一家带领小朋友可以加一张小床，
加小床。
对，如果是一个人你要占那一间房子好像还比较贵，
只会说是那个房子的朝向会不一样，就比如说有些可能朝日落，有的朝日出，就是这样的。但是那个房间的布局和构造差不多。
那这次去卡帕莱，那个二位定的是一共是住了几晚呢？在那？
3晚。
也是3晚，4天。
四天三夜。
对对对。
哦，4天3夜。
其实前后是2个半天。
前后2个半天，那也就住这个3晚4天呢，一共是就是他这个房费大概是多少钱呢？
4000多。
4000多一个人。
就是马币吗？
人民币，
折起来人民币。
对，
4000多，平均一天的话就是1000多。
1000块钱啊。
1000块钱。
对，
那确实比马尔代夫那个
要便宜
很多了。
因为那个岛上的那个有一个教练，他说他以前他就做这种行业的嘛，他说他以前也在马尔代夫干过2年，他说因为那上面好多大明星啊，他们都去，他经常也见，就是各种就已经做成很高端的了。
这个卡帕莱这个水屋呢，我从照片里面看，我看它好像那种建筑整个的风格不是那种像马尔代夫有些岛那么现代化，好像是有点当地住的房子那种感觉。
对对对，
是吗？
他那房子全木头的，
全是木头，
全木头。
岛上那些什么走的那些步道啊，然后
全木头，
全是木头。
就是你如果就是不穿鞋在上面走的话，蛮放松的，挺舒服的。
基本上他那块就是进餐厅反正是得脱鞋，然后白天在那边走的话，可能就是太阳晒的时候会。那个木头会稍微有点热，就穿个拖鞋，然后否则的话就是四处走都是光脚，反正就感觉人整个特别松弛。
应该卡帕莱这个地方这些水屋或者它整个是应该是一个酒店化管理吧，应该是。
对，
是酒店化管理，也就是它所建造的这些水屋的风格是不是那么特别现代化，是原就是还原了一些更当地原住的一些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它里面的话它主要是度假让你放松吧，它也没有就是你的那个房间里面就是只有热水洗澡，
只有洗澡
然后睡觉，然后就是外面的阳台可以关紧，其他的就都没有。
这里面你说什么电视啊，
对，都没有，
或者是 WiFi 啊，
网络
都没有。
它那个 WiFi 是有，在它餐厅的很小一个范围有，但是信号很弱，就可能一格两格就有延迟。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刻意的去营造这种环境嘛，就是让你彻底的跟这个
忘掉吧，忘掉外面
这个都市这种生活，稍微隔离一段时间，你就在那儿安安静静的，享受这种比较悠闲的这种生活吧。对对对。
然后他那个办公室的旁边有一间看电视的房间，还有一个游戏屋，然后就是里面放两个那个乒乓球案子，你可以去打乒乓球，但是好像玩的也不多哈。
看电视的好像没见过。
对，
大家都不看电视。
就是你每天浮潜那个时间就过得很快，也不太想去花时间看电视。
说起乒乓球，这个是专门给中国人准备的吗？
应该不是，我看的时候好像马来他们自己人也在打，
也在打，
也在打，
也玩，好像
也玩，
是打的不如中国好。
那是必须的。
就都是随便玩一下。
就是特休闲的样子。
对对
对。
突然说起一个事儿，我想起来，就前一阵子有个朋友从马尔代夫回来，他那个岛上呢，也有乒乓球啊，也有乒乓球，然后呢是举办了个小型的乒乓球比赛，当时呢是，当时是由5-6个人参加，中国人呢好像占4个，完胜的全是外国人，最后呢冠军就是外国人。
他们还挺专业的。
他们那个。就是我们代表中国的乒乓球，结果输了，
大家就随便玩一玩呗。
哎，说我对卡帕莱呢，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录卡帕莱，我对卡帕莱的了解还是少一些。
嗯，
有时候对马尔代夫那边，他们的水屋呢是有个台阶直接可以下水的，
嗯，
就是可以直接浮潜。我不知道咱们那卡帕莱那水屋是可以直接下水浮潜吗？
他应该是考虑安全，他不是说是从每一个人的水那个屋子上可以下去，他是有一个公共区域，他给你限定了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是可以你浮潜的。
外面有很多那个步道，
对，
然后步道就是有好几个地方你都可以下去。
还是安全考虑吧，还是安全考虑。他不是说是你每一级，比如说我住在这间房间，我这间房间就有一个楼梯，我就可以自己下去，然后有自己的一个活动范围。
对对对，
没有，
因为他那个房间都是就是开放的嘛。
嗯，
那个你要是浮潜的话，你就前面那片水你都可以游到别人的房子前面去。
对，
是这样的。
你说他房子和房间之间建造的稍微还是密了一些，是吗？
嗯，
是感觉密一些。
我不知道那个马尔代夫的就是房间距到底有多少，我觉得就是看卡帕莱还可以。
嗯，
他那个房子
还可以，
它是保证你的那个观，就是阳台那个观景，你的那个视野是不受干扰的。
对
对
对啊。说起来深度了，就是因为那马尔代夫，我刚说这个马尔代夫的问题呢，它是从房间下去那个水呢，距离它那个脚底的就海底的深度呢，其实就1.5米，也就涨潮的时候也就涨到不过1.8米的2米左右。
那我觉得卡帕莱的水还好一点，上午的时候水比较深，
它那个中间
基本上，我觉得我下去我就1.7米的个子，下去之后肯定就没过去了。我觉得有2米多，
这应该是水还是深？
对，然后
中间有一块地方浅。
中间那块水浅的那块地方也是下午的时候，
嗯，
落了之后，然后可能就在1.5米、1.5米左右。但早上的时候水还是蛮深的，
就往那个边上水也是。
对，它中间那个区域，它可能为了考虑安全吧，它也建议就初学的人在这块区域浮潜，就是不容易出事儿。因为你下去之后，第一个是溺水，第二个就是很容易被那些什么珊瑚呀刮到，这是一刮到的话，你肯定就会影响你后面的这个活动，因为毕竟受伤之后，你下水也不方便。
就是那个杨军说到一点，就说是在浮潜的时候，就是身体容易被那个珊瑚划伤，是吗？
很容易
。
对，如果说就说是大家只是随便玩一下的话，就穿一个那个海鸟窝，应该是有那个鞋吧？
浮潜，脚蹼。
脚蹼也行，或者是有一种那种塑料的那种鞋，对对对，
嗯，
可以保护一下。但是你整条腿是没有办法的。
有些人他们不是穿那种水母服吗？
对，水母衣。
那个
就是成本有点高了，而且毕竟像我们这些也不是经常去的，可能就掉到一边了。我觉得就是第一次下水的时候，前两次下水一定要适应，就是慢慢下去，感受一下，慢慢下去，感受一下，然后后面可能就放松了之后，习惯之后。也不过如此，
主要是那个一开始不太会用呼吸管
啊，
容易呛，然后就是因为它那个一飘，
嗯，
就是身体有点失去平衡的时候就容易慌嘛。
再说起二位，就是游泳水性怎么样？
不怎么样，
就是
不怎么样，
就是属于会游泳但是游的
我是旱鸭子。
我觉得会游泳这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如果说是扔到河里，嗯，那游上啊，那我就会游泳，我不属于，那我就不属于，我肯定就被淹死了。
我还以为你不属于，你属于那种会游泳淹不死的呢。
我觉得卡帕莱这一点比较好，就是它比较，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这种，就是第一次浮潜或者是不水性不特别好的人，直接去那个地方，第一是享受，阳光，
嗯，
这个美丽的这个海洋，
嗯。
然后第二个就享受这个浮潜的那种乐趣，
嗯，
然后你也不会感觉到特别特别有压力，因为水毕竟就是怎么说呢，不是特别深，而且在，
嗯，
它是在那个就是那个水屋中间，相对安全。
那个边上它反正限定的范围里边，它都是有工作人员能看到的。
嗯，我们好像就碰着了一次吧，有个小孩在那 help。
有 help。
有就一个小孩，那一次，其他人都非常放松，没有出过任何事情。
二位呢，这次去浮潜，那个在工具上或者在装备上来说，有什么准备吗？
这个得问底文了。
嗯，
就是那个网上不都说吗？浮潜三宝。
呼吸管。
嗯，对。
面镜，
还有那个
脚蹼。
我们买的那种就是
浮潜鞋。
对，普通那种浮潜鞋。
嗯。
觉得就是像不太会游，而且那个脚蹼感觉戴起来有点体积有点大，
对脚蹼来说，就是我们经验来说呢，如果不会游泳的人呢，就您穿那个脚蹼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对，
因为平时
不会拍，
哎，平时游泳的时候呢，我们平时打水啊，或者是用脚蹬呢，它都不往前走。
对，
就是穿上脚蹼以后呢，是把那个反作用力更大了，但是还是不往前走，还是一样的。
对，
是这个问题。
不太会划水，然后就准备了那个东西。
那个去那边，你们浮潜的时候应该有穿救生衣吧？
对对对，
对
要
穿吗？那救生衣在那个岛上有，有随便借，就
免费的，免费的。
他那个就是浮潜用具是租一天租一套，就是三天租一套的话是25马币。
20马币一天。
一天，然后
不限，就是这一天就是大概是
随便用
的时间。
然后那个救生衣就是你过去跟他登记一下借就行。
可以，25马币一天下来是50公里，
差不多
50公里。那个有感觉，它那个呼吸管面镜，它的呼吸管是跟你用的呼吸管是一样的吗？
我看差不多，好像，因为我们
面镜我们倒用了，因为深潜的时候我们用到它，就是用到它的面镜了，对吧？
对，
用到它面镜了，但是呼吸管我没有用，面镜好像跟我买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对，面镜都差不多
啊，
就是一般的岛上的那种呼吸管呢，都是那种半干式的。什么半干式呢？也就是说，它在那个呼吸管那个，就是伸出海面那块地方，它没有一个保护措施
啊。
也就是说，有一个，比如说海面把我们的呼吸管那头给挡，给没过去以后呢，它有一个装置能把那海水能堵住，就不至于说海水直接能进管里头，你吸吸的海水啊。
那个我们好像没说，因为我们那个呼吸管是自己的那种，好像是全干式的。
就那个你们二位准备是全干式的，
那个，
对。
说全干式的，就是，在下海水之前，有没有说是找个泳池先练习练习呼吸管呢？
我在那个洗脸池子里试。
洗脸池试试。
没去游泳池试试。
就是在卡帕莱应该有那个泳池嘛，就是这个公共泳池。
没有，没有。
也就是说，到那里边没有一个泳池，我可以试试，我先练习练习。
他那就是纯天，就是直接跟大海就接在一块儿了，没有那个泳池，
直接下水，直接就是
浅的地方。
对对对，
啊，
他那个下水那个地方有些稍深一点，有些稍浅一点。我们就刚开始选一个浅一点的，就是站起来之后不会淹过去的。
下午的时候，一般都是下午的时候，就水可能就在这儿。
你说这时候心里比较有底，
对你踩下去之后，你比较就是不会紧张了，不会说乱扑腾了。你最起码我知道，我实在不行，我得站起来，我能够着那个底。
那经过了多长时间的练习，就是自己可以飘在水面上，就是很比较放松了。就是我是在浮潜了，真正意义的浮潜，就是说我放松自己的飘在水面上，我是在看鱼、看珊瑚了，而不是在纠结上，哎呀，呼吸管又呛水了，在纠结这个问题了，这个比较麻烦。
其实好像就第二次吧。
第一天下午一共
上午。上是对，下午去下去的第一次，我就被珊瑚划伤了，
划到腿了。
对，划到腿，我下午就没有进水。他就第一次他也不行，他也呛着了。然后我俩上来就歇了一会儿，然后我就把我这处理一下，我在上面看。然后他第二次下去的时候，他就非常自然了，他就开始在水面上很自然的飘了。当然，可能他自己心里可能还有点紧张，但是我在岸上看的时候。已经觉得不会为他
担心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下水的时候，也就没有问题了，就直接就能飘到水上了。但是就是可能这个时候是因为你可能还就是你是咬紧了那个呼吸管嘛，那比如说这是你嘴里涌了一口那个海水没咬紧，涌了一口海水，你想吐掉，然后或者说你的眼那个镜罩里面进水了、你怎么把它要取掉？我这个可能还需要一段，就是如果不会游泳的话，还需要一段时间。
对，
它得翻过来，然后把这个倒出来，然后再水吐掉。
这个好像在二位应该也体验了一下深潜。这个深潜的时候也应该这些问题好像是更突出一些。
对，深潜教练会教嘛，他就是教你怎么样在水下把这些问题都处理掉，就是你的那个呼吸管。如果是进水了怎么办，然后
面罩
如果进水了怎么样在水下给它
处理掉。
也就二位深潜也是在卡帕莱深潜是吗？
对，就体验了一下他的体验课。
体验课
啊，
那之前应该是有一段时间的要给你上个理论课吧？应该有。
没有没有
没有，
我们纯粹就是体验课。
开放水
对
那个课，他们需要一些就是技巧，
嗯，
要考核吧，等于我们那个就是两项，一项就是呼吸管，一项就是眼睛。他给你示范，你跟着做一遍，没问题就可以了。
就大胆的就下水了。
我们这种下水其实怎么说呢，是就是有点像那个大人领着小孩走路这种，就是你身后总有一个人把你拎着，
嗯，
他不是说是你自由的，说是你可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不是这样的，他是把你拎着拽来拽去这样深潜，其实也就是说是让你看看深潜的这种这个景色，看看这个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其实怎么说，我觉得不叫深潜，就只是潜下去，就只是潜下去了，
水费潜水的，
对对对，
而且他有教那个手势，如果你有就是这样有问题，
嗯，
你就给他赶快比划一下，然后他就赶快把它拿上拎。
有问题是怎么是这样？是大拇指朝上，
这是上去，然后这是下，然后这样是有问题。
嗯，就是把手掌伸起来，
这样
左右的摆，
啊，
对
对对。
他就一般来说的话，往下潜就是你耳朵会不舒服嘛，
嗯，
如果他教你是那个憋气，这样的话那个耳朵会舒服一下，
增大内压。
嗯，
就增大我们
头腔的能量。对对对对对，如果你还是不行，有些人耳朵会刺痛啊什么的，你就指一下耳朵说有问题，
对，
他就把你往上带一下，然后没问题就是没问题 ，OK， 就是中间会交流。他像我那个中间往下潜的时候，有一阵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面镜就是总是进水，
进水，
然后我就把它弄下弄出去，就没过多长时间它又进水。然后弄了那么两三次，然后教练就过来拍一下我，然后问 OK， 然后我觉得没啥问题，我说 OK， 然后他继续再把我往下带。
他当地的那些那个，我感觉那个面镜啊，我觉得是时间长了以后有些老化了，是贴的这个肌肤不是太紧，
啊，有可能
容易进水，
嗯，
有可能。
因为就是从我们的经验来说，我们就是我们也卖面镜嘛，
嗯，
有卖面镜，只要是买的新面镜来说，或者是租用别人时间不长的，都不会有太多进水。
嗯，
我感觉他们时间长了以后，确实面镜它那个塑胶或者硅胶呢，
对对对，
是有老化，我觉得
是，
有可能。
二位那个去对面深潜的话，是用提前预约吗？
头一天就可以。
要注意第二天的那个行程，就是你不能说你深潜完之后第二天紧接着上飞机。
24小时。
嗯。
他会，第一个是你要跟他去说我要去深潜，他会按照给你那个啥，就是给你计划安排一下。然后另外一个他要看你的这个就是第二天，比如说是你，
因为
你
的
离岛、
啊，
你的航班什么时候去飞，他按这个要给你计划一下。他是还是比较安全第一，这个原则他还是把握的挺好的。
二位计划也就是说是，我三晚四天我要离岛，就离开那个卡巴莱时候，我还您二位那个计划应该还不会马上离开沙巴，还应该还要去别的地方是吗？
嗯，
还是说马上就是离开先那个卡巴莱直接就是去
从卡巴莱回来以后又到那个
雅碧了。
嗯，就
直接飞雅碧了。
哦，就是卡巴莱到雅碧也得坐飞机是吗？
对，
还是得去斗湖机场。
一个小时吧。
啊，那个比较近，对。
那也就是说，那个体验深潜一定要安排在我们刚去卡巴莱的时候，应该一两天就得。
对，如果说自己有这个打算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去，然后就跟他预约，我要深潜，然后就交钱。
因为他那个深潜是
准备
早晨8点他就带你去嘛。
对。
所以一般离岛的话是。下午1点都是这样，你的航班应该一般有人安排在下午，
嗯，
所以离岛头一天的早上的话，一般应该都没啥问题。
哎，可以。
这次深潜你们大概潜多少米？有记录？
好像说12米吧。
有11米。
我们潜了两次，第一次可能就7米吧，第一次啊。
不太清楚。
沿着那个岛，它那个应该叫珊瑚岛，
嗯，
对，它那个边缘。他把你领了一段，然后就是让你感受一下这个压力，然后看你出不出状况，然后让你适应一下，然后可能也就半小时吧，然后把你带上来，你喝点水，休息一下。
上来之前他就拿那个饼干，
啊，
喂鱼
，然后
都必选项，然后休息，可能休息又是半小时吧，然后他就会说你们好了没有？如果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往更远一点，更远的地方走。
就更深了是吧？
对，更深了。然后
更好看一些。
那个教练说可能就12米左右，
一
十二米左右，当时我们也没敢用我们的那个相机嘛，因为相机是十米嘛，
对对对，
也很可惜。
也就第一次是用，
没用，
也
没敢用，因为深浅谁都不知道它
天都下多少米。
对对对，
有这个时候就是，其实二位其实感觉深浅的时候也感觉紧张一些。要如果手上你拿个相机的话，那个紧张度估计会更大一些。
对。
就是下水那一下，就是下水那一下，因为一下水之后，整个身体全下去之后呢，压力有点大，就是从上到下你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就是怎么说不习惯吧，应该是这样。然后
心里紧张，
对
对，
心里紧张。你在那待个可能一两分钟，然后你深呼吸，可能就放松，就放松下来了。关键我觉得可能，心里这关克服掉，身体上有一个大关就是耳朵。就是耳朵，很多人一下去之后就说我耳朵很不舒服，就跟坐飞机一样的。坐飞机我不是咽口水吗？咽口水这个内压一大，它就会舒服一点。海里面的话，你咬的那个就是
呼吸嘴
啊，你没办法咽口水，你咽不下去，就很难咽，然后你就不断的憋气。这一点我觉得是身体上可能要克服的要注意的一个吧，也不是要克服的，因为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事情。
对。说起这个，刚才说这个深潜啊，就是深潜，如果它正规深潜的话呢，是第一次会把你带到一个最深的地方，就是你能是第二次呢是越来越浅，是这么个过程。
看一下你到底能到多深？
哎，这是他在不是体验深潜了，这就是比如说他在考完证以后，或者是考完证以后，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深潜。我们有一个还是有类似一个教练带着我们，虽然我们有证还有教练带我们。第一次的话，比如说我们要今天我们下20米，那我们第一次就要下20米，第二次呢浅一些，第三次再浅一些，慢慢的来。就是因为咱们是尝试性深潜嘛，就是第一次带到7米，因为我也能体会到，其实最紧张的时候是我们要往下跳，那个等跳进去以后呢，呼吸马上就跟它不一样了。
对，
那个教练肯定会告诉你的。要就是要，也不要深，也不是说让你马上深呼吸，是让你平和的呼吸。
平和。
越紧张，你的氧气罐废的气越快，
而且有可能出状况。
嗯，因为那个上次有个朋友跟我们聊是这样的，就是他跟他一块下去那个朋友，他很紧张，很紧张以后呢，人家别人半罐气没用完，他一罐气都先用完了。所以说他紧张了以后，他就吸气呼气的，他感觉都在深呼吸，他生怕自己那氧气不够，是这种感觉。
是，就是刚开始那两下有点，
必须要缓过劲儿，
因为跟普通那个呼吸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嘛，得适应一下。
后来教练批评他说是不要怕死，你只要不怕死，你就会平和，你就会特别放松。不管你会不会游泳，只要你怕死，你在那个深潜里边，你就是永远不会放松，不会享受它深潜那种快乐。
对，
因为一下海，真的跟外面世界就隔绝了。
对，
那时候那个海里面就剩你们两个人互相能看见，而且看的不是很清楚，又看海又看对方，是那种感觉。刚才那个上次咱们也聊来着，说后面有一个人还一直跟随你们，跟你拍视频是吗？
对。下了一个教练就是带着我们，另外一个是也算是教练吧，
也是潜水教，
拿了一个比较专业的那个摄影设备，然后跟我们去。
他拿的是那个佳能的一款单板
啊，是吧？
然后外面有一个就是他们专业的那种防水罩，然后前面有一个球面的那种。
但是他不是拍照片，他是那个就是直接是一路跟随他摄影摄像，摄了一路，然后就比如说碰到海龟啊，各种各样的鱼啊。然后他会在下面或者上面给你拍你各种各样的动作的，就是这样。
你说二位深潜在第一次七米，第二次十一二米的样子，有看到海龟了是吗？
看到了，
看到海龟了，
运气挺好的。
那个看到海龟，就是海龟是在游呢还是在？
挺萌的，就在那爬着。
是趴着是吗？
第一个会游，第一个刚开始趴在一块
都趴着
石头上，然后那个教练过去。就是拍他，他看了一下，然后就游走了。然后第二个特别大哈，特别大，然后他就窝在一个礁石的，像一个就一窝里面，刚好跟他那个体型差不多。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一动不动的，然后拍他，他就看那个镜头。
不是拍还看镜头？
对，特别好玩。
还挺会找镜头。 有时候那个海龟，我看它那个贝壳有的也是跟岩石的那个颜色很像，远远的看就好像一块石头一样。
嗯，对。
其实大家有时候去深潜或者去，有时它浮潜的也不是光光的停留在海面上，有的人也不穿救生衣，直接也是往下钻的。
水性很好的那种人，他们随便游。
对，他也是看到海龟也很兴奋，大家都是好像是有时候我们看照片海龟。确实也兴奋的感觉。
而且其实刚才因为下水的时候刚开始就是不太放松嘛，
嗯，
看那些东西都是教练指给我们看的，然后我们就发现，
嗯，
哦，原来那有个那个东西，刚开始就是好像紧张一点的时候视野不太开阔。
那说起来整个这个深潜的过程中，二位的姿势是最后达到了一种比较平行的一个状态吗？就是是身体是平着的，还是说还是略微有一些垂直？
基本上是平的吧，
最后应该有平的。
我第一次潜的时候是平的，然后我还自己游。第二次那个要下去的时候，那教练直接说 no swimming，
嗯，
然后我就被他带着，好像身体有点就倾斜了，因为我不动了嘛。
因为他是拽着你，
对，他在后面衣领上，他把你拎着，
嗯，
就是氧气瓶那个地方，
对，他把你拎着。这样
有仔细看那氧气瓶是有两根管吗？
对，
嗯，两
是有两
根管。
对对对，
他说还有一个管是备用的。
对，
为了防止比如说我比较紧张，啊，你不紧张，结果我深呼吸，结果挂管气没了，那只能是最后你帮我一下，然后那个结果把你的气也吸完了，只能都赶
上。是有两个管，
嗯，
这还特别注意了一下。
对，这上次朋友，因为我原来我看电影的时候没有看到说有两根管，
啊，对，穿那个衣服的时候发现，
嗯，电影里面都是这样的，就说比如说有一个人氧气快没了，然后他把那个嘴上的咬嘴吸一口，然后给你也吸一口，互相倒换的是吧？是这么，就是电影里演的哈，跟实际还是不太一样。
那个瓶还是挺重的，
挺重的是吧？
你一般的身体弱点的女生背不动的。
嗯，就最后这个在这个海里面上升下降整个过程有是完全靠教练往上提或者是往下拉吗？
上升好像没有，下的时候
上升和下降的时候教练都会先提示你一下，
嗯，
对，他会提示，
对，然后就问一下你的那个耳朵主要是，
嗯，
是不是 OK， 然后如果没问题的话他就说我们下去，
嗯，
然后下的时候也就是慢慢下，你没问题他再下一遍，这样最后都看完了他就说那我们上去，就给你做手势，
嗯，
然后就把我们带上去。
上去是直接就是从那个深度直接就上到海面上了。
嗯，第二次是这样的哈，
嗯，
第二次是这样的，
有的第二次
直接就已经到海里面了，然后就有船接应我们，
嗯，
因为是从那个岸边游到那个水里边去，然后上的时候是从船上上去，
因为二位深潜的深度还不是太深，
对，
所以说他按正规的这种流程呢中间是要给你停一下的，如果说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肺部呢什么在海底呢就是有被海被那个压强所压迫，也就是说你的那个肺部的内压其实挺大的，如果说直接带到海面其实还是有风险的。上次有一个朋友他是从那个大溪地，他从大溪地回来，然后他就说我深潜过两次了，每次上来都吐口气。
哇，这个有点凶啊。
因为就是他后来问了，就说这是就是因为他上升的太猛了，太猛了，就说是没有在中间有一个安全地带，应该是水下5米左右，
要待一会儿
的，
可能教练有掌握吧。
然后呢，
嗯，
就是也许二位没有感觉到，
对，
哎，中间有停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不可能直接往上带你，
嗯，
这样是很危险
的。我们对那个水的深度其实
完全没有概念了，已经没概念了。
他们带的是那个潜水电脑嘛，
嗯，
在手腕上都要算很多东西，他们说就是算，因为说那个你下到不同的深度，那个压强不一样的话，那个氧气瓶你有能用多长时间，它要算。然后如果你要考那个执照的话，就那些东西你都要学。
其实，在海里面的深度真的，作为初学者，包括咱们考上这儿的人来说，没有概念，不知道游了多少米。
对，
嗯，凭感觉的话，我觉得根本不会感觉到的。
阿贝的感觉应该是一上，呼一下，哎呀，怎么就上来啊？那个。已经上来了，一开始不太清楚，终于上来了。
因为往下的时候，那个后来耳朵适应以后，
嗯，
它在往下潜的时候，感觉好像也不是很明显，好像 在往深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比较舒服了，
就放松之后就觉得
周围的那些东西
往下游，你再往下深，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挺好的，景色也很美，然后感觉也不是特别突兀。
就是看那个下面还有好多很好看的东西，有点想再往下的感觉。
对，
但是已经不能再往下了。
那时候你们俩在深潜的话，是不是一直手握着手特别紧的，谁都不敢松开谁？有吗？
好像没有，
没有，
我俩都挺放松的哈。
嗯、
我俩只有下水的时候背个氧气瓶，那阵儿挺紧张的，因为下不去啊。
那后来就说是下水以后，我记得我问那个杨军呢，杨军说自己是有离开教练，自己想往前，自己想游吗？是吗？
对对对。
教练往回拽你，
对，他拽我，然后直接第二次就 no swimming no swimming、
哦、他也出于安全考虑。
对，
其实作为教练来说，他最喜欢的是两个人呢都不会游泳，
还省劲儿，
完全听教练的，是他最喜欢的。
对，
那个刚才说了，后面有个给你拍视频的，后来是说要这块视频，如果你想要的话是要收费的，是吗？
对
对，
他是给你一张盘还是给你什么？
给一张盘。他其实他那个盘的话一共是四段内容、后面三段是他们之前已经拍好了，就像那个他们去十八班啊什么地方深潜拍的一些那个视频、
算是集锦了，
跟二位没关系。
对
对,
对
没关系。
然后前面那一段就是那一段是你自己的，大概有
十五分钟、
嗯、
他剪了剪辑了一下。
对，前面像一些岸上的一些那个花絮啊什么的他就无害放，然后在水里面就是剪辑一些比较精彩的镜头。
哦，这些视频也就是说他回去还后期制作了一下。
对，
第二天
然后给你配乐。
也还他挺快的，
我们
上午潜的，下午五点他让五点钟就让我们去看，相当于就是半天时间。
然后问你要不要。
对，
他就问你要不要，
然后
问
他 how much 然后他说多少钱来着，
500马币
然后说 no 不要。
主要我们这个本来就是穷游，预算有限。
我们当时想如果是500人民币的话，我们还真考虑一下。
对，
他这后面500马币，然后这个一想，哦，1000小1000了。这个确实有点，
这时候我有点不理解了。他说500马币，然后你说 no， 啊，他说不要，他就走了。
对啊，
他说没关系，
没关系。
这视频那不是他白做了？
可能他们，我觉得他们可能下一次水，像我们两个人的话，都会有费用的。他们应该是属于那个岛上的员工吧？
这要我说来说，你比如说这段视频我已经给你做好了。反正我卖给你1000也是卖了，完也是你的，我卖500
也
是
卖
了。你说我要不给你的话，我不是这个白做吗？我干脆我要不500
卖给你。
他其实大体的模型他已经做好了，比如头和尾、音乐他已经做好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也就是、
就已经做好了，他就是把里面可能再给你剪一剪，并并不像说是特别特别精致的做。
没有太复杂的工序。
我觉得没有太复杂。本来因为那个景色就很美，你就根本感觉不到，反正咔一停。啊，这一段过了，然后就在想你当时的那个情景。
那整个过程其实我感觉有点小遗憾，就是二位没有照片和视频就记录二位深潜的过程。
无图像，无什么叫什么无真相是吧？
无真相，
无真相吗？然后我就觉得，
对，现在只能想象。
留了一点那个念想，就觉得下一次我要是去考个那个深潜的执照的话，我就让他拍了，我就买下来。
这就是你们这儿没有那种，就是比如说下到20米，
有
这种相机，
能下到40米
也有是吧？但是我们当时租的时候只租了一个，就是10米的，实在不敢往下走，因为毕竟这也是个电子设备，对吧？也要承担这个，你要往下走，万一坏了还得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当时没敢拿下去。如果是第一次，比如他给我告诉我们就在7米，那就好办，我们就可以拿去拍一下，然后那个景色可能就。不太遗憾了。
当时我应该推荐你一下，我们有佳能 G2 相机，完了加防水壳，能下40米的。不过它那个 不能单手操作
啊，
因为
就是要推是吧，
需要两个手拿的，大概大小就是我的手掌这么大。
因为那个教练他们拍的时候也是就是两个手推，
哦，我没有那么大。
他嗯，对，我就说他也是得双手操作嘛，看水性特别好那种才可以，我觉得。
因为深浅呢必须是一个相机加一个壳，
嗯，
必须这种。顺便说一点，刚才那个李文说了，说是下次我要买那个照片，因为上次有个朋友跟我们聊沙巴的时候呢，他说因为他是考证嘛，后来考上 OW 证了，
嗯，
他所有的照片都是免费的，
哦，
都是免费的。
考证的话可能费用比较高吧，
哎，他下来应该是三千多人民币的样子，应该是
三千多人民币。
然后那个所有的照片呢都在那个教练那个电脑里头，他们随便考，
对，
就你就考走就可以了啊，这种感觉挺好，是
吧？嗯，
这个可能因为课程本来比较贵吧，
其实相对起来他这课程我觉得还挺便宜的。你毕竟我们深潜一次一个人就得400马币，
就是说体验一 下
对，体验一次就弄两下吧，400，你还不如直接掏个1500去学一个那个课程，
就他时间比较长一些。
对，
这种时间也得
三天吧，
三四天。
但有的是长一些，有的是5天到7天，有的是3-4天。
嗯，
他光学理论就要学1天，
哦，
整个理论就是有个小册子，完那个教练给讲，完他们要反复的要练习一些救生的一些动作什么的，反复要练，练完以后然后才可以下去。
我们这也是第一次，我觉得
对，
可能第一次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有没有必要去学这个什么深潜，也用不上。然后真正只有你到那种环境，然后体验到那种美景的时候，你才会有这种欲望说。
对，
我去学一个吧，
嗯，
我可以自己去自由的去在那深潜。
就现在二位是有这想法，有这个
想法、
嗯，
计划还没有，只是有这个想法就有这个欲望。毕竟要这个付之于这个现实的话，可能还需要经济啊、时间呀，
都要
各方面安排好才行。你去也得最起码准备一周吧，我估计得。
这个时间其实是大问题哈。
时间主要是大问题，真的有时候我们去国外海岛看见外国人，尤其欧美人，他们特别休闲的样子，
啊，
感觉他们生活为什么这样的时候，这个话题就太复杂了，涉及到咱们中国的好多问题了。
是，
咱们这个问题先跳过去，咱们直接就说了那个卡巴莱了，好像中间的过程都跳过去了，是吧？
对，
嗯，
直接就到高潮了。
嗯，直接到高潮没关系，咱们是直接切入那个重点，然后后面咱们再聊聊其他的。
嗯，
从卡巴莱就是我们待了三晚四天以后呢，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我今天要离开卡巴莱了，我要去下个地方了，是什么感觉？是觉得下个地方比这儿好，还是说哎呀这地方没待够？是什么感觉？
这个应该
东西都收拾好了，就还想再去浮潜一下。
还想再浮潜一下。
对，
其实，在这个地方，其实，除了浮潜和尝试性深潜，基本上就玩这两个项目，是吗？
对，
主要还有就是那种特别松弛的状态，真的就是度假。然后，就是也看不到新闻啊，也不去关注那些其他的东西。
因为我对跟大家那个听众朋友就说是透露一点，李文的那个现在还没有正式参加工作，是还是一个在读的博士生，是吗？
嗯，
在读博士生，
第三类人
啊。不是，这我一直不太同意这一点啊，因为我对就是博士生他这种平时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不太了解，是平时就工作来说是休闲时间多吗？平时
其实就跟那个什么，如果要是就是看，主要看那个导师的这种情况吧，
嗯，
还要看做课题的情况。如果是忙的话，其实就是不比上班的轻松吧，因为就没有那个坐班的时间啊。你只要导师在实验室，或者甚至导师不在实验室，你手上是有活的，你就要一直干，就是白天晚上休息，寒暑假就都没有。
哦，寒暑假也没有。
嗯，基本上在研究生以后就不太有寒暑假，就是导师会一般让你休息个 十天半月的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说是一年下来？
不是，就是一个假期。
一个假期。
啊，有些实验室严格一点的话，就说一个礼拜这样子。如果导师就是稍微放松一点的话，可能你回家或者休息两个礼拜，你不出现在实验室也可以。
我一直以为那个就是博士生的生活其实挺除了研究一些那个专门的课题以外呢，生活来说是相对来说随便一些，就自己可掌控时间更多一些。
它主要还就是跟你研究的课题有关系。其实如果真的是要做出一点成果的话，要花好多时间。你有那个新的想法，首先你有新的想法不太容易，因为你做的这个领域你如果太超前的话，就是我们听那个答辩，也有就是有些博士生他那个课题做的就是他那个理念可能是他自己听起来是比较超前的，但是就不太有人懂，或者他想真正表达的东西就别人只是个一知半解，不是很能理解你所研究这个东西，或者你想研究清楚的东西。但如果就是大家都做的那个，就是已经有很多好的方法，你要想出这种更好的方法就同样很困难。你要怎么样就是有一个问题，你要更有创造力的更有效率的去解决它，想出这么一种方法，然后你这个想法成立了以后你怎么样把它实现出来，就是中间反正有好多就是挺困难的东西，甚至可能你这本来想的挺好的，你做了一年半载，做到最后发现你想错了，就前面那些工作就都不行了，你就得再换个方向。
因为我不能说完全理解，我觉得你们聊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一点点感觉到，就是他们在做一些整个或者整个是这个整个这个领域来说是未知的，大家都谁都不知道的，在探索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挺怎么说呢，不是那么特脚踏实地的再往前走，好像有点那个不，
就是你的想法你必须要有一些超前的东西创新的东西，但是你真正干的工作是必须脚踏实地的，就是你得一遍遍的试。像我们做这个主要是刚开始前期如果仿真的话，你就要把那个你的想法你先变成代码，就编程序嘛，你怎么样把它就是你想的这个东西你按照完全把你想的这个东西能实现出来，这其实也挺困难，这些就是属于脚踏实地的工作。当然你想的这个东西很超前，这是属于就是要就是再更上面一点，就稍微虚一点的东西。
对，其实那个李文也特别需要有这么一个假期去海岛放松一下自己是吧，
然后就卯足的劲儿后面要埋头苦学了。
是，
就他其实里面还主要是时间腾不出来，如果时间腾得出来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放松。我觉得他们做研究工作呢，有时候确实过于把自己，不是过于把自己啊，是需要把自己的精力所有的东西全集中在自己研究领域上。
对，
确实那个我内心挺敬佩你
的。
本节目感谢爱听